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月25号，星期六，农历腊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春节前夕视察慰问部队，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新春祝福；
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桩覆盖率达到 98%。
春运客流进一步攀升，寒潮天气对交通出行产生影响，各地严阵以待，全力保障出行。
中央气象台发布寒潮大风大雾黄色预警。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到北部战区机关视察慰问，通过视频看望基层官兵，检查部队战备值班和执行任务情况，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农历小年已过，辽沈大地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气氛。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来到北部战区机关，在热烈的掌声中亲切接见北部战区官兵代表，同大家合影留念。随后，习近平同全军有关部队进行视频通话。南部战区陆军某旅任务分队、东部战区海军岸舰导弹某团值班分队、中部战区空军地空导弹某营、军事航天部队某监测预警站、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汽车运输某团二营、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执勤三大队官兵整齐列队，依次向习主席报告战备值班和执行任务情况。习近平认真听取有关情况介绍，对他们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向他们表示亲切慰问。习近平强调，过几天就是春节了，全军部队要加强战备值班，及时有效处置各种可能的突发情况，维护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全国人民过一个欢乐、安宁、祥和的春节。要注意搞好工作统筹，把官兵节日期间的生活安排好。张幼霞等参加活动。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冒着严寒来到辽宁，给基层干部群众送上党中央的关怀和祝福。辽宁广大干部群众倍感温暖，充满拼搏进取的干劲儿。大家纷纷表示，要按照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葫芦岛市绥中县明水满族乡祝家沟村去年八月遭受严重洪灾。22号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乘车近一个小时来到这里，实地了解去年洪灾后当地群众生产生活恢复等情况。在同村民王宝维一家围坐一起时，王宝维告诉总书记，新房敞亮暖和，年货都办齐了。
你们受灾，这就是党和政府应该帮助的事。就灾后恢复到现在的情况，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和希望吗？
要求没啥要求，现在是希望我们呢，全家人呢，更好的把生活过好。
你们的希望也是我们的希望，共同努力，把幸福生活过得更好。
临近春节，祝家沟村一片喜庆气氛。树枝上挂着红灯笼，家家户户贴上春联窗花。村民王宝维：
新房的四面都做了厚厚的保温层，住在屋里特别暖和和舒适。总书记把我们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我们要一定让总书记放心。
总书记叮嘱当地干部务必安排好群众生产生活，确保温暖过冬。总书记同乡亲们说，
各级党委政府都是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至上，人民最困难的时候，党和政府啊就是你们的依靠，一定会帮助你们克服困难，重建家园。
祝家沟村党支部书记王丽丽，
新的一年，我将和乡亲们一起把村里的果树种植和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兴旺，让村民们过上富足的生活。
沈阳大东副食品商场历史悠久，富有特色的年节商品琳琅满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对大家说，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是民生大事，现在物质丰裕，过年团圆更要让大家吃得好，吃得健康。
这个确实是非常的丰富啊，应有尽有。
是，
看到人家生活有这样的物质条件，心里很高兴。老百姓过节能过得开心，也预示着一年啊好的开端。
沈阳富食集团总经理刘艳玲，
我们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充分保障沈城人民的节日食材供应，满足各地游客的消费期待，为顾客提供最优质最贴心的服务。
随后，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经过集中改造的大东区长安街道长安小区，得知小区改造后居住环境明显改善，各方面服务保障到位，习近平总书记表示肯定。社区居民孙家宝说起近年来家门口的变化如数家珍，
从出生就在这个小区，然后见证这个小区从最开始比较破到现在跟新房一样，楼道也铺砖了，然后外墙也包过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更新要因地制宜，同社区建设结合起来，一切着眼于便民、利民、安民，特别要更好地关心呵护一老一小。长安社区党委书记曹雪，
带领我们这些群众志愿者们一起为大家服务，把居民的大事小情都给他解决好。
23号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本溪，考察了鞍钢集团所属的本钢板材冷轧总厂第三冷轧厂。他指出，制造业要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不断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像鞍钢这样的国有大企业要为中国式现代化多做贡献。本钢集团董事长于峰，
鞍本顺利地实现了重组，产业控制能力大幅增强，科技投入能力也显著增强了。通过鞍钢集团内部的技术协同，我们的产品的档次质量都大幅度提升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期间指出，希望辽宁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辽宁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李鹏宇，
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聚力推进改革攻坚，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努力将辽宁打造成为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地。
春节在即，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对春节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作出部署，扎实做好米袋子、菜篮子供应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要抓好重点品种生产，实现产的丰裕，发挥骨干企业作用，促进供的顺畅，充实储备库存规模，确保储的到位，加强市场监测监管，保障销的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也召开部分省份粮油供应保障工作视频调度会议，要求各地全力做好春节等重点节点粮油供应保障各项工作，确保供给充足、质量可靠、购销活跃、价格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各地要加强粮油市场监测，加大对成品粮油加工、库存、价格等监测力度，动态掌握变化情况，统筹推进粮源组织、加工、储运、销售等重点环节，结合地区消费特点，丰富产品种类，不断满足消费者多元化需求。
各地纷纷推陈出新，打造特色春节文旅大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为了深挖传统佳节的文化内涵，让旅游产品能够体现更浓厚的年味儿、更丰富的文化味儿和更有温度的烟火味儿，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张才表示，当地聚焦群众品质化、多元化的旅游需求，进一步丰富旅游产品供给。
我们联合京津策划开展了京津冀迎新春的系列活动，持续举办冬游河北过大年主题活动，组织开展冰雪过大年、古城过大年等等十大场景万场活动。
眼下江苏苏州桃花坞唐寅故居文化园一派热闹的过年景致，广东醒狮、南京白菊、江南丝竹，来自18个省区市200余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共同打造姑苏年市新春非遗游园会。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朱燕表示，
让市民游客能够零距离地感受传统的文化，我们以年俗新玩法打造最欢乐的春节。
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邵海卫表示，安徽、合肥等六个文旅消费试点城市、12家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聚集区，春节前后将举办活动930场。
80余家 4A 级以上的景区推出门票免减优措施，持续发放文旅消费券。
围绕文旅惠民乐民、共享美好生活主题，全国各地推出多样的文旅新产品、新场景。文旅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推出更多消费支持政策和惠民活动，丰富优质文旅产品和新场景的供给，加大消费惠民力度，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
虽然近期国际金价持续高位运行，但随着春节临近，黄金市场仍然出现一轮消费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基本上每天估计呢在34张，六六大顺。还有
春节临近，浙江绍兴一家金店店主向记者展示最近备受欢迎的多款黄金贴纸，贴纸上印有各种寓意吉祥的字样，每张贴纸的黄金克重通常在 0.01 克到 0.2 克之间，价格从20-30元到100多元不等。类似的产品在福建3名多家金店也逐渐走俏，成为不少年轻人装饰手机的新选择。
我买了一个招财猫，希望新的一年呢，这个手机贴能够给我带来好运气。
我买的是上上签的福袋款，希望蛇年平安顺遂。
截至目前，多家品牌金店的足金饰品价格都在每克830元以上，最高达到每克838元。24号，国际黄金价格震荡上行，最高突破每盎司2794美元，持续刷新近期高点。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兼职教授赵庆明表示，
全球地缘政治风险，黄金呢作为避险资产呢受到追捧，全球主要国家的央行呢在纷纷购入黄金，刺激了金价的上涨。全球主要央行呢纷纷实行量化宽松政策，金价呢相对上涨。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黄金消费量985.31吨，同比下降 9.58%，其中黄金首饰532.02吨，同比下降 24.69%， 而金条及金币373.13吨，同比增长 24.54%。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观察，在这波金价上涨中，高端消费者追逐保值属性，年轻群体则转向性价比。
春节前后正是黄金消费的高峰时期，要根据自身需求和能力合理消费黄金，合理配置黄金资产，小心规避黄金投资风险。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目前已累计建成充电桩3.5万台，覆盖率达到 9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024年是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快速发展的一年，截至2024年底，我国充电设施总数达到 1281.8 万台，同比增长 49%， 全年充电量突破1100亿千瓦时，同比增速达到 38%。 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桩 3.5 万台，覆盖率达到 98%。 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张兴表示，
春节临近呢，我们将指导充电运营企业加强充电设施的维护，提升服务质量，确保春节期间充电服务工作运转有序、安全可靠、规范高效。
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持续提升城市、农村、高速公路、居住社区等各场景下的充电设施覆盖范围，强化充电服务保障能力，大力推进车网互动等试点示范，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绿色出行需求。
春运客流今天进一步攀升，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 2.7 亿人次，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525万人次。受寒潮天气影响，多地出现大幅降温和强降雪，对交通出行产生严重影响。各地严阵以待，全力保障旅客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今天河南进入本轮雨雪天气过程最强时段，其中中西部、西北部有中到大雪，局部暴雪。今天凌晨，连霍高速三门峡境内出现路面结冰覆雪现象。当地交通部门启用多台道路综合保障特种车和新型推雪车投入除雪作业，确保了连霍大动脉安全畅通。中国铁路郑州局洛阳火车站、洛阳龙门站针对降雪低温天气迅速启动应急响应。中国铁路郑州局洛阳车站客运车间副主任冯伟：
针对节前客流高峰，共加开临客32趟，同时我们全面开启空调设备，补强售票厅、安检厅、进出站口等处所的保温门帘，加强对饮水机、暖手宝等温暖设备的巡视检修，确保气温下降，室温不降。
截至今天上午，甘肃省大部共计74个县区出现降雪降雨或雨夹雪。甘肃气象部门发布寒潮橙色预警。受天气影响，甘肃境内高速公路、国省干道出现大面积积雪，公路交通受到影响，旅客人流向航空、铁路转移。中国铁路兰州局动态调整旅客列车运行方案，今天对北京、上海、广州等方向26列动车组列车实施重联运行，加开动车组临客和城际列车36列。兰州西站站长张宇慧：
组织人员24小时不间断清除积雪，同时呢，我们加强与调度的联系沟通，及时掌握列车运行情况，确保旅客进出站和乘降安全。
今天山西降雪增多增强，进入本次雨雪过程的最强时段。山西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同时发布道路结冰黄色预警和暴雪大风蓝色预警。降雪导致运城、临汾多地部分道路出现结冰或积雪，部分高速公路路面积雪厚度达4至8厘米，当地高速交警对受影响路段实施临时管制，山西高速交警4支队8大队民警送临。
目前在这个文源高速河宝段，在主线上铲出了一条车道可供通行，高速交警进行警车带道，将小车从园区市收费站
带到绛县收费站。
今天陕北东部、关中商洛小到中雪，部分地方大雪，秦巴山区有大到暴雪。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出动除冰雪保障车辆连夜开展作业。机场运行控制中心指挥中心副经理叶薇薇：
利用航班间隙分批次对跑道及滑行道进行冷吹、热吹和撒布除冰液工作，出动各类除冰车辆93辆次。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寒潮、大风、大雾黄色预警，暴雪蓝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伴随着新年的首场寒潮开始发力，不少地方气温断崖式下降。陕西、河南、甘肃多地积雪深度都超过了10厘米，甚至20厘米以上。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介绍，这次寒潮天气降温幅度大，雨雪范围广。27号前后，北方多地会迎来今冬最冷的时段。
25日到27日，在寒潮影响中东部期间，陕西、山西、河南、辽宁、吉林、山东、湖北等地有暴雪出现。27号到28号的早晨，最低气温的0度线将会一路向南压制云南北部到江南南部一带。
中央气象台预计，南方大部今天仍会有降雨，明后两天则会自西北向东南陆续停歇。
教育部近日印发首个专门针对体育教师队伍建设的文件，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体育教师队伍建设若干举措的通知，明确体育教师享受与其他学科教师同等待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通知提出，学校要按照不高于班师比小学5:1、初中6:1、高中8:1的标准配备体育专任教师，明确将专项运动技能作为体育教师招录的重要考核内容和依据。此外，通知还突出体育教师队伍待遇保障，体育教师享受与其他学科教师同等待遇，将体育教师开展课后训练、课外活动、指导参赛等计入教学工作量， 并根据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和竞赛成绩，在绩效工资分配时给予倾斜。通知还强调对三大球教师队伍的重视，提出采取多种方式配足补齐校园足球、篮球、排球专兼职教师。对此，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表示，
第一是解决基本的数量问题，提出了非常明确的指标。第二个强调质量，任何一个阶段的教育，一个老师的素养或者质量都是一个关键或者说决定性的。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会同多方力量向灾区捐赠4000多套儿童服装包，保障灾区儿童温暖过节。
国家网信办今天发布，为进一步规范网络传播秩序，目前正在推进实施持证亮牌工程，对获得许可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的公众账号统一增加红 V 标识，并明示服务主体名称、许可证编号和服务类别。
截至今天中午，2025年大年初一预售票房突破4亿，春节档总预售票房昨晚突破5亿，刷新中国影史春节档预售最快破5亿纪录。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今天正式开工，计划新建两个液体火箭发射工位。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5号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移交了4名被扣押的以色列女性，这是加沙停火协议生效后哈马斯释放的第二批被扣押人员。同日，哈马斯收到以色列方面将释放的200名巴勒斯坦人名单。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按停火协议规定，25号哈马斯需释放的应该是其扣押的3名以色列士兵以及1名平民。哈马斯此次选择释放4名以色列女兵，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的规定。按照协议要求，哈马斯本应首先释放其扣押的女性平民，接下来才是女性士兵和老人，然后才是重病患者。不过，这一风波很快得以平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国防部长卡茨以及以色列安全部门官员在开会商讨此事后，最终还是决定接受这一名单。按照协议规定，哈马斯每释放1名以色列女性平民和儿童，以方则将释放30名巴勒斯坦女性和儿童。哈马斯每释放1名以色列女兵，以方将从监狱释放50名其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其中30人是被以色列判处了无期徒刑。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4号表示，以军、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与以色列边防警察继续在约旦河西岸北部的杰宁地区展开反恐行动。行动中，以方共打死10余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逮捕了近20名嫌疑人。24号，以色列空军还在杰宁地区的城镇卡巴提亚空袭了一辆载有多名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的车辆。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以军的空袭导致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俄乌冲突仍在持续，俄罗斯总统普京24号表示已做好谈判的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李静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1月25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11个人员和武器装备集中区、1个指挥所和11个其他重要设施。其中，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88次进攻，在库尔斯克地区，乌军击退俄军14次进攻。根据俄罗斯国防部24号公布的战报，在过去一周内，俄军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联合体企业、乌克兰能源设施、军用机场以及乌军对无人机生产和存储设施发起了8轮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24号表示，俄罗斯已做好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的准备，但是仍有一些问题需要特别引起注意。同一天，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表示，俄总统普京正试图推动与美国谈判，但他想在没有乌克兰参与的情况下讨论乌克兰问题，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
美国国土安全部首个主要移民遣返行动计划24号在芝加哥进行，随后扩展至美国其他多个城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All illegal entry will immediately be halted.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号的就职演讲中说，所有非法入境将立即停止。我们将开始把数以万计违反法律的外国人送回他们原来的地方。就在特朗普说出这些话的第二天，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将被允许在包括学校、医院和教堂在内的场所及其附近开展执法行动，逮捕非法移民。这一决定结束了美国政府自2011年以来避免在上述敏感地区执法的政策，这让很多学校措手不及。在非法移民问题严重的德克萨斯州，几十个被采访的学区都表示目前无法给出回应。德克萨斯州第二大公立学区达拉斯独立学区主管斯蒂芬妮·艾利塞尔德在网站上写道，我们在这里是要教育所有学生取得成功，不是一些，我们接受所有人。但是不安和恐慌已经开始在校园弥漫。美国教师瑞恩·冈萨雷斯说，
这周当我走进教室，我在学生的脸上看到恐惧和担心。有些学生的家庭一直生活在恐惧里，害怕家人被遣返，害怕被歧视，害怕不确定的未来，害怕与亲人分开。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达雷尔·维斯特认为，由于遣返非法移民在多个方面有操作难度，执行时可能困难重重。圣安塞尔姆学院政治学教授克里斯托弗·加尔迪耶里表示，有关心症可能导致美国公民因身份误认而遭到错误驱赶，从而引发更多暴力事件。还有分析指出，相关政策将遭到民主党主政的州和城市的抵制而无法实施，而过于严厉的移民政策也可能对美国建筑业和农业等劳动力短缺行业造成长期影响。
危地马拉政府确认，两架美国军用飞机24号降落在该国，遣返来自危地马拉的非法移民。此外，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希望用军机遣返墨西哥非法移民，但墨西哥政府拒绝美军机降落。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发表中国农历新年致辞。在致辞中，古特雷斯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对联合国多边主义和全球合作的坚定支持表示感谢。
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对外国政府的军事装备销售额飙升 29%， 达到创纪录的3187亿美元。
美国国务院24号暂停现有绝大多数对外援助项目，时长为90天。同日，美国国防部宣布暂停几乎所有官方社交媒体活动，为期10天。目前尚不清楚具体暂停原因。
韩国国土交通部25号证实，济州航空失事客机的两个发动机中都发现了鸟类的羽毛和血液。此前，失事客机的两个黑匣子被发现均未记录到客机撞击机场跑道尽头水泥设施前关键四分钟数据。有分析指出，客机的两个引擎因撞鸟而断电，或是导致黑匣子停路的原因。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单方面释放了153名囚犯和被扣押者。也门胡塞武装表示，这次释放行动是在也门冲突各方的囚犯交换协议持续停滞的情况下进行的。
中国运动员李方慧24号在美国举行的2025世界极限运动会冬季赛中获得女子自由式滑雪超级优池项目银牌。谷爱凌在当天稍早前进行的自由式滑雪街式比赛中摔倒，造成严重挫伤，不得不退出比赛。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玉磊、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